亲爱的家人，还有在线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衷心的祝福你们在主里平安。感谢主，时间过得好快。刚才我这一回想哈，我们能有四个月，我四个月没有站在这个讲台了，有四周我们都有四个月都在那个重重堂我们的聚会。我们回到这个 GT 这个教会，也是感谢主的带领啊。我们也看到啊。我们也看到，就是我们进入这2020年，我们是看到了什么？我们先有个看到，看到这个世界、这个全球、这个疫情，就是将来如何改变，如何能恢复？我想也不会按照以往的那个进程了。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想到的，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来的日子近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要做到的是什么？那对于神的儿女，我们更加要做到，我们在这个末世迎接大收割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、想到的、做到的。感谢主啊！上周呢，我们进入了啊。陈弟兄也给我们说了一句话，上周是2020年下半年第一周啊，第一周也是借着神，也借着周牧师所给我们传讲的信心的主题，就是齐心建造天国福音桥，使我们更加重新的理解天国福音桥的重要性，让我们更加得知新约救恩的本质。救恩是一个过程，我们要知道救恩是一个过程，包括了起点和终点两个焦点，也就是知道主耶稣不仅第一次再来，主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降临在地上。所以新约救恩的比喻呢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天国好比一所学校，入学和毕业是主门徒的两个不同的阶段，也就两个不同的经历。我们得救与得胜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救恩是一个过程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不可缺少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得救，我们还要得胜，也就是包括门徒一生信道、行道、传道的旅程。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在属神的儿女都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短暂的，我们是一个短暂的，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不仅是一个旅程，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说呢，当一个人决志信主或受洗时，就是信道，我们就是相信了，我们就是信道，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周牧师所给我们所传讲天国福音桥，就相当于我们上桥了。然后呢，一生呢，我们在桥上面呢，我们要行道，行道和传道，也就是相当于过桥，过桥还不够，然后最后才能到达对岸，相当于下桥。这就是整全的救恩，这就是全备的救恩。当我们要知道学习按照这种新约的理解天国福音桥的时候，那我们教会所领受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工程的设计图。我们既然领受到这天国福音工程的设计图，那就是伟大的蓝图。我们有了伟大的蓝图，我们还不可缺少施工图。感谢主，神让我们加恩教会与福气教会接轨，那我们就进入了施工图的施工当中。我们不仅进入了施工图，我们还要进入神在我们呼召的命定和计划。我下面做一下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今天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，就是主耶稣掌管明天。主啊，无论我们如何，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。主啊， 愿你的圣灵，我们今天渴慕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走出去传你的大使命。主啊，当我们传你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就必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亲自的动工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愿我们软弱的得以刚强。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平凡人，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做伟大的事，要进入你的末世的收割当中，讨你的喜悦。愿主耶稣的旨意就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。神的心意要拯救罪人，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人呢，也就是被神荣耀呼召出来的人。我们都知道哈，教会是由信的人聚集的。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因为相信了耶稣，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，但是也确实为不信的人所存在的。神的目的是为所不信的人而存在的教会。教会的目的就是拯救灵魂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在福气教会每一个基督徒，他们都领受了受洗那一刻，他们就领受了非常清楚，自己不仅是信徒，而是门徒。门徒呢，也就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信福音、活福音、传福音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领受到信福音、活福音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先知道什么是神拣选的原则。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、拣选我们，他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才能回应神的拣选和计划。那我们下面呢，我们读一节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29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哈。请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不能自夸，我们只要夸口的夸我们的主耶稣得胜，阿们。所以在这里边，我们从念26节，我们就有几个字啊，就说这是保罗的哈，这个书信他写到，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什么不多，我们说不多，有能力的，有尊贵的，三个不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蒙召，我们有没有自夸的？没有啊。这里边告诉我们不多不多不多，然后呢，神却拣选了世上的什么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什么羞愧，又拣选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刚强的羞愧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拣选的原则，那我们就要明白神为什么拣选软弱又卑贱的人呢？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找答案。我们都读过四福音书，在四福音书当中都记载，主耶稣没有在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拣选门徒，他拣选的门徒既然是在加利利海上拣选几位渔夫侍卫，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，也就像那天玛丽莎姐妹所跟我们的分享的， 幸福小组四位。为什么四位？所以神在加利利海上所拣选的渔夫四位：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。但是不仅这四位，主耶稣还拣选了税吏马太。教员们最看不上的，在罪人来说，在世人来说，他是一个罪人，他是一个欺压啊，就是犹太人同胞的。但是在当时，主耶稣所拣选的就是这些什么教员看得见卑贱的、没有智慧的、没有能力的。那这些人呢，在跟从被主呼召以后，跟主耶稣跟从了三年半，他们有没有过软弱和失败？有的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后来他们成为伟大的人，他们成为传福音的人？那我们读几节经文哈。我们第一，我们先读一节使徒行传啊。我们先读那个这一节，它也行，有两节的经文哈。他们都是平凡的人。主耶稣所拣选的这几位十二个门徒都是平凡的人。我们念写的经文哈，请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啊。所以就这里边呢，告诉我们回到那个上一节的经文它当中啊，我要跟，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，神拣选人的原则，拣选最平凡的人，然后使他们成为大有能力的人，大为神摆上的人。我们再读一节经文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更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。应许什么？但你们要得着能力啊！你们在你们身上要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。所以就在这里边，我们就要看到啊，他们是啊，平凡的人可以做伟大的事，因为神赐下什么了？神赐下圣灵能力来改变他们，来塑造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主真实的门徒。所以就在这里边，我们也要知道他们是如何承担起教会和传福音的使命呢？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远落到三次不认识主，是谁？彼得。在五旬节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们彼得和十一位使徒一同站立讲道时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发生了什么呢？就圣灵的能力啊，降临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在场的众人听见他们所讲的道，在场的众人如何回应呢？觉得扎心。他们讲的道啊，你们当悔改，你们当信靠耶稣基督啊！你们从前你们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但是你们今天，他们众百姓回应的是什么？觉得扎心。当天就有多少人受洗呀？3000人呐、啊！不仅3000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平凡的人？我们是的。但是当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来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像彼得他们那样出去去宣教、去讲道，使更多的人来信服耶稣呢？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主耶稣呢，为什么不拣选那些有智慧的人呢？因为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， 因为这些人只要有智慧的人啊，有才能的人啊，有能力的人，主耶稣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人只要做出一点果效，就会自己为了不起的。所以当年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，在世人眼里边瞧不起的。所以刚才我们给念到四章十三节的时候，他们呢就是看见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啊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这里边没有学问，原文当中呢，他们是一个文盲。在法利赛人，在当时犹太人的当中，他们认为他们是个文盲，说话也许是海蛎子味儿啊，他们是钓鱼的嘛。我们都知道，我都是从沈阳他来的哈。沈阳呢，我们是辽宁省的，是省会，挨我们沈阳他不远有个大连，大连城市这一说话，你用不着说就海蛎子味儿，天天吃海鲜嘛。所以他们也就认出来啊，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他耶稣的。所以我前一段我也看哈耶稣的他生平，我们就看到耶稣为什么到加利利去，到加利利的地区，到加利利海去宣扬福音去。因为那个海呀，他们是当时在那个当时的年代很，就是说是海口嘛，流动量的人是特别多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从拿撒路从拿撒勒出来啊，到那个加百农，因为他们那个地带呀，就是有人群量是特别多，所以主耶稣啊，他基本他的事工都是在加百农做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彼得他们在世人眼里边是个文盲，但这里边是还有小民。小民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就因为他们对公众的事物从来不关心，或毫无呢没有影响力，不关心，他们说话也没有影响力。那为什么那一天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他们这一讲到让众人都感觉扎心？因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，主耶稣的应许说你们要等，当你们被圣灵充满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。他们就相信了主耶稣这句话。然后我记得在十二节吧，他们就众人啊到马可楼，他们就开始啊就等候，然后就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跟彼得当年比，我们还是比他有文化多吧。从那个就是说从各方面学习知识上，我们还比彼得他们多吧。但是神就是使用这一群在世人眼里边看不行的人，但是在他们身上要彰显神的作为。所以当基督徒明白神拣选的原则时，这就是神使用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第二讲呢，就是说什么是做伟大的事情。我们听过杨牧师讲过道，杨牧师所讲的道，你做伟大的事情，你就是让别人认识你这位主耶稣，你就是在主面前做伟大的事。耶稣的门徒所做的是最伟大的事，就是让别人认识你生命当中的耶稣基督，成为耶稣的门徒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以往我们给过别人，尤其是亲属，我们给他过很多钱，但是钱会花光的。你给他房子，房子是会毁坏的，你给他一切都是会朽坏的。但是当你把耶稣基督给他的时候，你把他的生命带到永恒里边去，这就是我们要做主耶稣所看重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做主耶稣所看重的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分享，跟别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当我们跟别人去分享耶稣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主面前，我们就做伟大的事情。那我们如何去分享主的福音呢？那不可缺少，我们要有见证。我们都知道哈，我们做见证都是讲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从前呢传福音，我们都是很容易用口跟人去传福音。哎呀，神真好，主耶稣真好。但是人家别人要问，神好，耶稣好在哪里？在天上。那主耶稣还为我们那个祈求祷告，但是没有看到我们里边的主好到哪里去。所以通过我们跟福气教会接轨，让我们更加知道福气教会的非常的强调，就是见证不只是讲出来的，而是要活出来，让别人能看到你生命的改变。你生命如何有改变呢？那我们就是传福音，为什么常常没有果效？我们讲了理论很多，但是福气教会他们的策略，攻心为上，攻脑为下。什么叫攻心？让新朋友这一听到有交对焦感，有对焦感，这就是攻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忽略，我们平时很忽略活出福音，能让别人看到。所以呢，即使我们将福音传得非常完整啊，我们有时候去传福音，有时候啊，弟兄和姐妹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，但是新朋友没有果效，没有感动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考虑到你讲的对方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借着这一周冯佩牧师给我们所传讲的什么是见证，第一，不可缺少你得救的见证。什么叫得救的见证呢？那也就是说，我从前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但是我今天我认识耶稣的，我是一个很谦卑受教的人。人家在你的身上一看到你的谦卑柔和，但是这个谦卑柔和不是跟新朋友见面十分钟就是谦卑柔和了，走了就拜拜了。这个谦卑柔和成为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的样式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想没有人不信耶稣的。也要讲到我从前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，但是我认识耶稣以后，主耶稣的爱我领受的，从你身上看到怜悯之心的爱，让别人啊，你去传福音，你是做见证，这就是得救的他见证啊！我以前我是一个爱世界的人，但是我认识主耶稣，我把世界我看成粪土，我今天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。但是你真是用每一天你的生活当中所行出来的，而不是讲出来的。当我们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上有改变的时候，我敢说没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。我就在这里边小小做给他见证。我家亲属，我妹妹以前没有认识主以前，她在我们亲人朋友面前，我们一问她，长虹啊，你今天生意做得咋样？赔钱，总是说赔钱，其实自己每天赔钱，你还去上班去吗？你还去经营去吗？那你就别去了，你赔钱，你在家你也赔钱，那就好了呗。全是说赔钱，说了能有十几年赔钱赔钱。后来我们家庭有一天聚会，我姐、我弟还有我，我们又问他长虹今天咋样？赔钱，但他也不挣大钱的人哈，他是做他小生意，再不挣，每天三四百块钱他也能挣到。 也是赔。然后我弟弟就跟他说，长虹，我们今后就跟你叫小赔吧。我02年信主，我02年我们全家移民到温哥华，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。我说长虹啊，你要信主，长样我不像你呀，你带着钱到国外去了，我还得生活啊，我女儿还得念大学呀，现在读中学呀，我得生活啊。人家说的也有道理，给我堵的没有下句话。我说那好，求神带领吧。然后在12年，他就身体就发生有疾病，就发生有那个身体他不舒服，检查半年多检查不出来病，我就给他再一次的传福音。我说长虹，你要信主，信主。感谢主，13年周牧师回到沈阳后，啊，带领我妹妹还有几位家人就受洗了，归在主的名下。当他受洗那一刻，他的生命立刻改变。我为什么我在这里边我要说我妹妹有改变？我亲眼见到她改变的，尤其是最近总是问长问短。长燕儿，就几年前她信主她以后，长燕儿你放心吧，我虽然我没有大钱，我还有小钱，我可以每月呢我找我弟弟吃点饭，我弟弟家有点有些什么事情，我姐家有些什么的事情，我可以资助他们。这就是他的生命改变，让我姐让我弟都感觉到长虹有改变。当生命有改变的时候，别人看的是最清楚，不是你看如何，而是当你做到改变的时候，别人看的是最清楚的。所以我就在这里边，我就要分享，真是我们生命去给别人去传福音，一定你要带有生命改变的见证。如何生命改变？求神带领我们，赐下圣灵充满着我们。我们以往是什么样人，我们今天是信主以后我们是什么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不仅去打仗，而是要打胜仗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在这里边啊，伟大的事，我们想去做伟大的事，就是为主传福音，做见证，完成大使命。你需要什么呢？要需要动力，要需要动力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以前我们都为自己而活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为主而活，我们要看重主所看重的事情。当我们看重主所看重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加恩教会与那个就是福气教会接轨，福气小组呢就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？福气教会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？让我们学习到他们天国福音价值观，他们看到了天国福音的价值，他们才能付出，他们才能愿意付出代价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天国福音的价值？有啊，我们跟福气教会啊，从3月份就开始接触，到现在到今天，我们每周四啊，通过他们的培训啊，他们培训，我想我们在座的还有在线上的弟兄的姐妹，我们都得到了很多。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国生养众多的门徒。所以神为什么呼召着我们，让我们为神的国生养众多？什么叫生？那我们就是参与进入幸福小组。我们进入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一生所要做的事。我们如何做呢？我们一定要不可缺少价值观决定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。我们要看到天国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啊决定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。我们是不是把神的事情摆成在我们生活当中摆成优先？我们开幸福小组摆在优先的次序呢？ 也就是神让我们开办幸福小组，我们也可以呢去承担神的大使命。那对于我们的来说，哎呀，我们一天事情太多了，我们还有工作，我们还有儿女，我们啊还有服侍，从各方面。但是神所要的不是这么多，神所要的你的态度，你对神如何回应好态度，那就是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要看到天国的价值。当我们看到天国价值的时候，我们才能高高兴兴。像我上个月所讲到的哈，有一个啊，就是卖珠宝的，有一个农夫，当他们在地里边发现这个宝藏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欢欢喜喜，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。但是在圣经里边还有一个反面的教材，少年官耶稣因为爱他，但他主动来找他耶稣，他跑着来，他还跪在耶稣他面前，夫子我要做什么我能承受永生。耶稣看到他爱他，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财产，你不仅跟从我，你还要变卖所有的，你来跟从我。少年官咋样？脸色一变，忧忧愁愁的走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大使命，我们一定不可缺少的，我们要对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所要的是什么，那就是我们对主回应的态度。当我们对主回应态度的时候啊，我们呢给主做事没有白做的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给老板打工有白打的吗？到月你得给我开薪水。但是我们给主耶稣做事情，我们有白做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得到的奖赏在天上啊。所以我就这一点，我就昨天当我预备这种奖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世上你让我该得的我也得了，我也成家了，我也有儿女了，我也有三个孙子了，我们也和睦相处了。但是这是世上，但是我们考虑没考虑我们为主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将来存到永远，也就是看到神的赏赐，这是我们的动力。如果说我们没看到神的赏赐时候，主啊你在哪呢？我给你做这么些事情，你怎么还不奖赏我呢？主耶稣说啥？奖赏在天上，宝贝，奖赏在天上。所以当我们明白奖赏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主摆上啊？我们当然愿意了。所以对于愿意回应啊，这样回应主呼召的忠心门徒，神不但明确应许要赐给他天上的奖赏和冠冕，我们还有冠冕呢。我们今后跟主耶稣当真正的啊，我们教会所带领的哈心腹祭司，将来我们跟主耶稣一同作王多少年？一千年，在地上我们就跟主作王一千年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主啊，我将来我就盼望跟你在地上作王一千年。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我们也是王啊。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我们是不是王？我们也是王啊，我们是王子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多么的大，所以这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恩典。不是说我们就为了想得到奖赏我们而去做，因为我们蒙召，我们蒙拯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完全靠主的恩典成就的。所以神甚至应许今生就赐给他们百倍。那我们 领受到我们今生我们就尝到百倍的赏赐呢？对于我来说，我领受到了。我无论我的生命我将来如何，我今天我都要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你的应许无论是多少总是是的，我得到了，我得到了。所以这一段话是保罗写的，无论你的应许是多少总是是的。保罗他就是经历了，保罗他不仅他在他那个就是说将来在天上他经历，而是他在地上他为主传福音那一刻他就经历了百倍的奖赏。什么叫百倍的奖赏？地上百倍的奖赏就是什么？最大的得着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如何与我们同在？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告诉很明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保罗他经历在地上他就经历百倍的赏赐了，神与他同在。那就让我想到他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务要紧的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。在保罗的面前不得时，因为他有预备，他给耶稣传福音就变为有时得时。但是对于不去给神做工的，不去为神传道的，你既是有时你也变成没有时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们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们都要去传道。所以在这里边感谢主啊，我们加恩教会与福气教会啊，就是接轨。那我们既然周牧师上礼拜所领受的，领受什么？工程的设计图，也就是蓝图，我们拿到手了。但是我们还要施工啊！我就想起哈，在20年前，我们家里就是说我们产业啊，从平地建一处高楼，但是建高楼的时候，外边都贴施工工地，施工工地。那就让我想到什么叫施工啊，我们要带有行动啊，施工啊，我们要去做事情啊。那我们做什么事情？我记得几年前在我们永生堂总流行这一句话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正在施工，我们生命正在施工当中。施工当中就是你的生命愿意被改变，你的生命投入到幸福小组，你的生命愿意让别人看到你里边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在施工当中。所以门弟兄你也记得吧，我们都在施工当中，所以我们拿到施工技术图了。我们要如何，我们行在这个大使命当中，我们就要带有行动。也就是周牧师啊上一篇最感人的一句话，我们要齐心投身人类伟大的工程。工程是什么？我们都拿到了这个蓝图，太好了，这个蓝图。我们不仅信道，我们不仅行道，我们还要传道。但是施工技术图也有了，感谢主。我这个周三我听到邓牧师所分享，他们重生堂从7个小组幸福小组要成立改到8个小组，又增一个小组，8个小组。但是也感谢主，我们啊西七片 我们上周二啊，我们也开始了啊，就幸福小组的预备周的第一周，我们的舰长周牧师给我们传讲福音的大能。那一天啊，他们有四位当同工的啊，是徐弟兄啊，还有江姊妹，还有门弟兄，他们都是同工。我们剩下的人，我们扮演什么？但是他，哎，我那天我好享受啊，我好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呀。我那天我一进他家那个楼梯上就挂的气球啊，摆设很那个鲜艳，然后真是有神的爱。幸福还有一个标语，幸福敲门来，幸福来敲门。那我们都是幸福的人呢，只要我们进到这个家门，我们就幸福的人了。然后按照流程啊，有四个 W 开始，门弟兄带领他我们破冰啊，然后那个许弟兄带领我们赞美啊，江姊妹呢带领那个我们啊传讲信息，然后还有一位，我在这里边我称呼俊英给我们分享见证。我们那一天啊，门牌就是说标牌，我们要是周牧师没有写周小安，写的小安；刘牧师写的永宁；我呢叫常燕，因为我就两个字。给高俊英写俊英。哎呀，我那天从参与赞美我就开始流泪，那首歌《活出爱》。我好久没有那样的流泪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不要讲了，而是我们要带到实际当中，我们就做，我们就开跑。有时候没有开跑的时候，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有些压力，也有些顾虑。但是他在哪里呀？但是这周啊，就是邱传道给我们教导的，我们寻找半石特的来源很好找，在你生活的日常生活中间接的人员，你接触到谁，那就让我想到我接触的很多呀。因为我在最近这一段，我真是我愿意每一天都被圣灵充满，我愿意完成主的大使命。刘牧师在家他总说，禅儿，你今天还有这个生命，你真你应该去跑，你为神去跑上。我说不仅我跑，你跑不跑？我说你更应该跑上了。我们家人今天得救，在世人来里边，在世人眼里边看，真是很稀奇呀。这是神的作为，我们再不去做主的工，谁去做主的工啊？他总说，我说你不要说我，你先做。你做好了我就跟着你做。所以我就最近就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办事特。当我有一天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每一天早上就散步，走到一个我们家的附近的房子，那是大房子，因为我对他家这个房子特别很有印象。去年可能挂牌能挂了半年多，去年年底才卖出去，才售了啊，我就对这个房子特别很有印象。我说既然这个家族买这个新房子一定是华人还是新来的移民，我就对这个房子特别很有注意，我就天天散步，我就对这个房子啊很有啊注意力的。有一天没有注意到他几天，有一天有一位先生是洋人开这个房子门，哎呀，我心就灰心了。我说主啊，这是洋人，我英语我也不好，我也不能给他传福音呢。那我就心灰意冷，我说那你再给我找另一家房子去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情哈，让我灰心的时候，没过三天，我还是按照以往的，我每天早散步，有一位女士迎面就跟我说，就喊我师母。哎，我说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去过你们教会。我说你去过哪个教会？永生堂啊，67街。我说啊，我说谁带你去的？呀，我也想不起来，几年前，几年前呢？我 我说啊，我说我这心里边，我说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办事特啊。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哎，我怎么称呼你？我叫白天鹅，他叫白天鹅。哎呀，他很自由，我叫白天鹅。我说你家住在他哪里呀？他说我告诉你，前面就是他我家，我俩走十步远。师母，这就是我家，这就是我要给他家传福音的这个主人主妇，你说有没有神在呀？所以这个小事情，我现在还没有邀请他来到那个信用台小，这就是验证，当你做主公的时候，主就把他给你带到你的面前，这就是验证神呐、啊，你真是神。当我对这个家庭注意的时候，我三天前我还很灰心，洋人家庭，然后我说你先生，我先生是老外，哎呀我的妈呀，神迹。所以冯牧师告诉我们，你是在家常小菜当中，你的见证也很感人，不是是要轰轰烈烈的见证，就你的家常小菜，你见证你都很感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怕我今天我很受圣灵充满啊，让主的灵充满我们在座的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进入幸福小组开跑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到神迹。我们下面再念一节经文哈，使徒行传27:25，好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他咋样对我说，事情怎样咋样成就。我们要真是要相信神，神绝对不会让他所应许的话落空，这是门徒信心的基础啊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在哪里？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要建立上神的话语上，神做什么我就阿们什么，神必然成就，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。所以当我们不仅我们进入幸福小组，求传道也告诉他我们，我们要带到祷告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当你把心伴着啊拉明祷告的时候，神迹就彰显在我们面前，阿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幸福小组啊，当我们参与幸福小组的时候，也是自我生命成长一个操练的过程。如何操练过程呢？介绍幸福小组是我们的照妖镜，我们要介绍办事特啊，要光照我们生命如何的改变。我们也许夫妻不能改变我，但是办事特是我们培训的老师，他能改变你，牧师能改变我们不能，但是新朋友能改变我，因为你要得着他的灵魂，你必须被改变。所以当我们参入啊，当我们进入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和睦了。我最近跟刘牧师真是我俩很同心，你不同心幸福小组没法做。本来杨牧师说，本来新朋友都很忧愁，到你家来看你的脸子皮，人家忧愁，你把忧愁把臭脸子你给人家，你叫什么幸福啊？所以我们愿意被改变，你夫妻之间不是说我们改变了我们才能去做，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神就会改变我们，我们不仅夫妻关系会改变，我们亲子关系也会改变。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，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无论是多少总是是的。所以呢，也让我们同工更加的服侍主的这条道路上如同一人。你同工啊，就像我们上堂所那个学习到的，你当辅长，你必须要爱你的同工。如何爱？我这两天神就开启我，你拿他当你的孩子，你要有为父为母的心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孩子爱 有条件吗？没有的。不听话的孩子，我们也是爱他，我们恨不得我们都把生命都给他们，这是我们的爱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扩张我们爱的胸怀，扩张爱的胸怀，你就拿他当你的儿女，同工也是你的儿女，属灵的儿女，辅长啊，辅长对同工一定要拿他，我们要以为父为母的心爱他们，没有指责，只有鼓励、包容、恩赐。什么叫恩赐呢？恩赐不是说对方好你爱他，而是你看到对方不足的时候，你用你的爱来接纳他，不怕失败，不怕。当你失败的时候，你鼓励他的时候，为什么老年人他总说不能咒诅孩子，只有表扬他孩子。你越咒诅他孩子，越按照你的咒诅他去滑下坡。你要祝福他，我们要把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祝福，我们祝福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祝福我们的办事。我们到那时候，你幸福脚手不成功，那像杨牧师就说了，我不相信。你只要你做到了，你要是不成功，杨牧师说我不相信不成功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。在我们面前啊，我们要跨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跨出我们的境界，要跨出我们的远路。像他们的标语是什么？不是你厉害才能去做，而是你做的时候你才是很厉害。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神就必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行在神的大使命当中，神必与我们的同在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参与幸福小组的巨大的动力。尽管开幸福小组要付时间，要付金钱，要付代价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收获远远大于我们付出的。当我们看到属天的价值时候，我们才能为福音付代价，我们才能啊为福音付代价。我们呢，也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情。当我们做伟大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传福音、活福音和传福音，我们才发现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。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，因为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我们下面有一首诗歌，我们回应我们主对我们荣耀的呼召。主啊，这是我的手，请弟兄姐妹站立，我们一同站立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以祷告的心，我们跟主回应，主啊，这是我的手。
你的恩赐和宣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主，我愿回应你的呼召，我愿意对你说。
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们迈两步，我们迈步就证明你带有行动的，我们动两步好不好？在你的原地方我们动两步，我们动两步就是证明我们带有行动的回应。音乐大点声。 主耶稣，这就是我们献上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荣耀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进入你的使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边说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啊，就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更加主啊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们今生我们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是我们要做伟大的事情，就是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，做你的见证，这就是在你面前做伟大的事情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靠人不能，但是我们靠你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必能打这胜仗，因为你应许了我们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不仅去打仗，而是打胜仗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也求你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。愿我们加恩教会一同齐心投身啊，就是齐心啊投身人类最伟大的工程，就是完成你的使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的荣耀也尊贵都归于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